先试一下，好像还没有反应。哎，可以了。对，好，好，大家平安。那从今年三月份开始呢，因为 Oliver 去 daycare 的原因呢，我每天开车的时间呢就增加了。那大概接送他一趟来回要45分钟左右，每天呢两次，所以每天要开至少一个半小时的车。一个星期5天下来，那时间增加不少。而我也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随着我开车的时间的增加，我每天看到的一样东西增加，大家觉得是什么？我看到交通事故增加了。你们猜猜我每周大概可以看到多少次交通事故？而不是立刻发生那种，而是发生了一个车坏了停在那里那种。三次那么多，我没那么多，我只看到过两次，哈，我两次，但也不少了。所以呢，于是我就渐渐的开始体会到一句在中国里面有关于司机的俗语啊，那这俗语是这么讲的，他说：一年虎，二年狼，三年变成小绵羊。大家能理解什么意思吗？就说你的驾龄的问题啊，你驾龄越长的话，你什么？你的胆子就什么越小啊，我都快变成小绵羊了现在哈啊。于是我就引起我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哎，你说人的阅历增多了之后，哎，他是胆子变大了还是胆子变小了呢？其实有些时候啊，好像我们阅历少了反而更加什么，更加大胆，对不对？因为没有顾虑嘛，对不对？人就很虎，对不对？反倒我们阅历多了之后就什么，我们开始瞻前顾后，就开始什么想的太多，对不对啊？那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一个问题放在我们的属灵经历上，这是否也成立呢？是没有声音啊，大家有声音吗？有声音哈，有声音 OK， 那我继续哈啊。那因为我们通常会觉得说，那一定是信主时间越久，灵命更成熟，人应该是更加刚强，更加有胆量才对，对不对？但事实上未必如此。所以有些时候啊，我们信仰的时间变长了，信心反倒不是那么单纯，容易什么瞻前顾后。有一个牧者曾经说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词语，他把它叫做什么？中等灵命危机。那很有意思，听起来很像中年危机，对不对？就是他是形容说啊，信主有一段时间之后的人呢，我们容易信心瞻前顾后，但却无法完成一个信仰飞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叫做中等灵命危机。那究竟怎么去飞跃啊？今天我就想通过约书亚记的经文啊，给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那今天的约书亚记里面的经文，刚才 Samuel 在读的时候，大家一定会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神不断叫约书亚要干什么？刚强壮胆，对不对？九节经文里面出现了三次。那有些学者就认为啊，那一定是因为约书亚他个性啊，比较懦弱啊，比较温柔，所以神要不断的提醒他呢。那我个人并不同意这样的一个观点。如果约书亚真的是个性懦弱的话，那摩西也不一定会选他来做领袖，来接班带领以色列人呢，对不对？所以这的问题它不在于性格或是个性，而是一种属灵生命的稳固度的问题。神鼓励约书亚是希望他放下担忧和负担，让他成为一个既有阅历又有胆量的属灵领袖。那我们可能听到这句话之后就会问了，那他究竟经历了些什么事情？那又有可能有些什么重担呢？所以我们就有必要一起来看看约书亚成为C位主角之前，他究竟都经历过什么。那为了更好的展示这段经历，我想用一个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表达方式 来去把约书亚属灵生命的几个阶段给大家展示。那这个表达是这样的，大家一定都听过啊，叫做什么？哇，我们生命里面都可能有几重境界。第一重叫做什么？看山就是山。而第二重呢，叫做什么？看山不是山。啊，最后呢，看山还是山。你们可能说什么意思啊？那我会跟大家解释明白是什么意思。那我会用这几个表达来去讲讲约书亚自己如何经历他自己的一个生命的成长。第一阶段，看山是山，什么意思？它指的是约书亚在他的灵命路上直接而真实的经历神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跟我们信仰开始的时候是很类似的。那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往往是很真实很直接的去认识神，经历神，对不对？约书亚也不例外啊。旧约第一次提到约书亚这个人不是在约书亚记，而是在什么？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啊，就已经约书亚第一次出现。其实那个时候以色列是跟亚玛利人在交战，摩西看上了约书亚这个年轻人，就对他说，你去做军事领袖，为我在什么？为我在以色列里面选出人来跟亚玛利人去征战啊。约书亚就听从了命令，去招聚了很多以色列人呢，带他们去前线打仗呢。可是他很快就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什么事情呢？无论他多么努力的打仗，胜负好像不取决于他自己，而是那个摩西远远的坐在山上，当他什么举手祷告的时候，以色列人就 打胜，当他把手什么放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什么失败，对不对？这是约书亚第一次真实的体会到，原来征战不是靠人的，而是什么？神在带领他去打仗啊！他第一个非常直接、真实对神的属灵经历。另外一个例子是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十四章，那这一章经文讲的是摩西上西奈山领受神的律法，跟以色列人立约。那当时摩西上西奈山带了多少人呢？带了以色列七十位长老啊，还有带了当时候他的接班人约书亚。那结果呢，那七十个长老只能在什么山脚那里停留，只有什么约书亚是可以跟着摩西去登山啊，那非常不得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今天你能够跟一位啊属灵生命很好的牧者一起去退休会啊，比如说你跟王牧师啊，我们国语堂一起去退休会，我们也觉得很好了，对不对？也觉得哇，他在我们中间生活，在中间讲解，非常美好的属灵经历。但你想象一下，如果某一天王牧师拉着你的手一起登山，你看到一位比他更好的属灵的长辈怎样教导他，怎样帮他认识神，你的感受是什么？更加受益匪浅啊，何等震撼的属灵经历，对不对？约书亚年轻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真实直接的属灵经历，看到耶和华神怎样亲自的对摩西说话，对不对？这就是他生命的第一个阶段，那我把它叫做看山是山，直接的经历神的阶段。接下来就是第二个阶段了，看山不是山。那我们会问，为啥不是山啊？这是因为其实约书亚自己的灵命也有所谓的旷野的时期。他经历了什么旷野的时期呢？那第一个我把它叫做他对一个历史洪流的一个无力感。什么历史洪流？在民数记第十四章里面记载了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事情，当以色列人漂流了很长时间，神呢就准备 带领他们第一代人进入迦南地了。当时候摩西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他吩咐十二个探子要去侦察那个迦南地，那结果回来之后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说什么？那地很好，我们立刻就上去，要得着那地，我们必然能够得胜。但其余十个人怎么说？千万不能去，那里我们死定了。结果只全部以色列人相信了谁？相信了十个探子，他们就什么？想用石头去打死摩西和亚伦。你试一下带入约书亚当时的心情和处境，作为摩西的助手，他当然是站在摩西的一边，但他亲眼看到了一个事情，就是即使像摩西那样的领袖，在民众的恐慌和一种什么我们现在叫做什么集体无意识面前，几乎是什么无能为力。这种深深的无力感其实也是我们今天很容易就是经历的一个就是促进。那我以前听过有一个叫做谢安国牧师的分享，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说过这个牧者。那这个牧者是在加拿大一位极其有呼召去为真理而跟加拿大政府那些不合理的政策去辩论的那样的一位牧者啊，他经常会参加一些电视辩论或是一些示威等等啊，是一位在政治领域里面非常有负担的一位牧者。但他跟我们分享，他服侍这些年下来啊，说是二三十年，他服侍这些年下来，真正他打赢过的仗，什么叫打赢过呢？就是他们真的能够阻止某个政策推行，真的能打赢的仗，一只手可以数过来。加拿大的政策是离神越来越远，所以这种历史洪流之中的无力感是很真实的。但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是非常幽默的啊。约书亚经历过这些，但神要约书亚干什么？神在一章四节里面跟约书亚说，从你要去得着这些地，从旷野和这什么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的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啊。大家知道赫人这个民族吗？感谢十九世纪的考古学，让我们知道圣经的记载不是假的。赫人这个民族的东西啊，考十九世纪才被挖出来，而且学者发现，现在他们是全世界已知的民族里面最早一个进入铁器时代的民族。铁器之前是什么时期啊？铜器嘛，对不对？那铁器打铜器是什么？砍瓜切菜嘛，对不对？就好像今天你用小米步枪啊，别人用的是什么 AK47 那去打仗。但现在神要约书亚去什么？征服赫人的权利。那你说约书亚哪有勇气去面对这种压倒性的历史事实啊？历史洪流之前的无力感。那如果这只是算一个外在挑战，那第二点我给大家来讲讲约书亚曾经经历过的自己的内在挑战。那约书亚也并不是完美的，他曾经在自己的职分上犯错。民数记第十一章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那当时以色列人摩西为了治理以色列人，就在他们之中安立了七十个长老，对不对？然后安立完之后通常要干什么事情啊？教会的执事们安立完你们之后，你们做什么事情啊？开会嘛，对不对？安立完当然要开会嘛，对不对？然后摩西就说啊，你们要来开会啊。然后他们就在会幕之前那个聚集了。那结果当时呢，有两位长老啊，一个叫做以利达，一个叫做米达啊，有事情没有来到会幕那里去开会啊。圣经没有说是什么事情哈。那结果呢，在这些长老开会的时候，当时发生一件事情，神的灵就大大的感动这些长老，他们的口中就开始什么 说预言。那我们说那没来那两个呢怎么样？那结果那两个人神的灵也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自己住的地方，就在那个什么说预言呢。那当时约书亚看到这件事情，他就觉得不好，于是他就对摩西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主摩西，请你禁止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明显他是想维护摩西的威信嘛，对不对？约翰第一次开会你们就不来，那以后你们不是上天啊，对不对啊？所以他就要摩西去禁止这两个人说预言。结果摩西责备他说，说什么？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什么意思？摩西在提醒他一个事情，制度不是为了控制人，而是为了造就人。如果制度变成了律法主义，就无法塑造人的属灵生命。所以这是让约书亚要认识到，就是说什么，他在他的成长里面也曾经陷入到对制度和控制的一个误解里面，而没想到其实神的生命得着众人才是治理的一个根本的目的。所以这是他生命之中的失误之一。而更加严重的一次，不是他自己的失误，而是他所敬重的属灵的领袖摩西。他看到摩西也不是完美，摩西也会有失败。在民数记第二十章里面记载一件事情，摩西在加迪斯的旷野里面啊，又听到那些百姓在发怨言和发怒。那大家可能今天你听什么加迪斯这个地方，你是不会有感觉的。但如果我跟你说另外几个词语，比如说我们讲到山海关、官渡，这些词语如果你知道历史的话，你是有感觉的，因为这些地方是什么古战场，对不对？同样加迪斯这个地方对于古近东的人来说，他们一听就有感觉。为什么？这是一个军事要塞啊，必得之地啊，古战场啊，对不对？所以第一反应就是那个地方是有征战。确实是摩西在那里就经历了一场征战。那些百姓抱怨说没有水喝，结果摩西就不耐烦了啊，他就干了一件什么事情，举起杖就什么击打了磐石两次，然后让磐石出水给百姓喝。那结果神怎么说？神不喜悦这样的行为，因为神让摩西做的是什么？你吩咐那个磐石出水喝，而不是你拿着那个杖打他两次出水喝。所以神就对摩西说，因为你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面前尊我为圣，所以你必不得带领着会众进到我赐给他的地方去。非常严重的一个惩罚。你想想，如果有一天你看到自己敬仰的啊，带着光环的某个属灵的领袖，你会看到他也会经历失败，他也会软弱跌倒，你会怎么想？那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仅说我怀疑那个领袖啊，其实我更多是怀疑自己，连他都这样，我还行吗？我这么不完美的人，我还能完成神所嘱咐的使命吗？对不对？约书亚的第二个挑战，内在的挑战，他发现人都是不完美。那如果这些都不够挑战的话，今天的经文里面还有一个爆炸性的信息，摩西死了。那这意味着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真的失去了他们的精神依靠。那圣经是没有详细记载摩西怎么死的，就可能大概的图画是有一天摩西就对约书亚说什么啊，我出去走走， 约书亚心想着，哇，这120岁的老头还出去走干嘛呢？然后就说，您那路上小心哈，带登山杖啊哈，那样。结果摩西一出去就什么，一去不复返。结果几天之后，神就对约书亚说，摩西死了。那是什么样一种感受？就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一下就空了。虽然那时候摩西已经把实际的领导权交给了约书亚，但他心里清楚啊，只要摩西还活着啊，我们还是心里有底的，因为事情不行的时候还可以去请教一下那位退休的牧师嘛，对不对啊？可是现在这种象征性的依靠也没了，神彻底的把人外在的依靠都收走。所以我想约书亚当时的感受是一种只有他自己能够体会的一个高处不胜寒的一种感受。其实许多人都羡慕啊，那领袖的风光啊，觉得啊，他们呼风唤雨，风光无限，对不对？但只要我们自己在那个位置上，当你要独自承担决策，你要独自背负那些压力的时候，你才会明白那种高处不胜寒的那种空虚感和恐惧感是多么的真实，对不对？所以总结这些下来，我会把这些称为约书亚他灵程里面的第二个阶段，看山不是山。不是说他不信神，他当然相信神，但他心里面会有怀疑，说神的应许还会真实的实现吗？神过去做了这些事情，现在还会做吗？其实这是一个成长路上一定都会遇到的挑战。如果我们就停留在这里，那当然倒不会失去信仰了，但约书亚无法接班成为以色列人真正的领袖。那我们知道，对于一个接力比赛里面，整个比赛里面什么因素最重要？是不是你跑得快最重要？当然那个很重要，但通常你输的原因不是输在你跑得不够快，而是什么？你的接棒不顺利，对不对？你跑得不够快，你接棒接得好你还能挽回，但只要你一个接棒掉了的话，就什么？你一定满盘皆输，对不对？所以其实这就是约书亚一生里面要面临这个接棒的时刻。所以这是为什么神要对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在外人看来，约书亚已经是被案例了，已经是领袖了，但其实真正的属灵传承最终要靠谁来完成？不是靠摩西完成，而是要靠神自己去完成。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理解神对约书亚讲的你要刚强壮胆，而不是现在年轻人所说的不服就干啊，或者是开车猛冲啊，不是这种勇气，而是一种什么？一种有信念的属灵领袖品质，一种不妥协属灵原则的一种坚韧，这才是真正的刚强壮胆。那中世纪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神学家叫 Thomas Aquinas， 阿奎那，他有过这么的一个论述，他比较过三种灵命品质啊，这三种品质，一种叫谦卑，一种叫勇敢，一种叫做怯懦。那他说什么叫做谦卑呢？他说谦卑其实就是承认自己无法独立承担某些事，但同时也承认他人啊，就是别人或者是神可以满足这个需求啊，这叫做谦卑。那勇敢呢？什么叫勇敢？就是我承认依靠神，那些我无法承担的事情都能达到，就是相信神的大能是一种真正的勇敢。那什么叫做怯懦呢？那怯懦他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词，他把叫做 defective ambition， 我一直在翻译，我一直在想，就是说中文怎么翻译这个词。那如果你直译叫做什么畸形了的野心或是雄心，但我后来想到一个更有意思的一个词，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诡诈。什么意思？就是你知道标准，你知道那个目标在哪里，但你却选择了妥协原则，自我解释，美化失败，用来讲、哦、我好像达到那些了，其实你并没有达到。所以这不是一种勇敢，而是一种属灵上的 defective ambition， 属灵上的畸形的雄心，或者是属灵的诡诈。那如果这抽象的话，我给大家讲一个耶稣讲过的一个比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九章里面讲过一个关于仆人藏银子的比喻，那他就这么说的。这个比喻说、有一个主人要去远方德国回来、于是呢他就把银子分给了三个仆人，一个仆人呢给了十锭，一个仆人给了五锭，一个仆人给了一锭。那前两个人都很好，都用那些银子去做买卖了，然后呢赚了很多回来。而最后那个拿着一锭银子的人，他对主人说了一句话，他说：主啊，你是严厉的人啊，你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所以我怕你啊，我把你的一锭银子就收藏在手巾里面了，你看现在我就还给你了，对不对啊？结果那个主人就什么责备那个仆人说：你若知道我是严厉的人，为什么不把银子交给银行，等我回来了连本带利收回呢？整个比喻什么意思？那我们看到这个仆人不是不知道目标的，而他知道他的主人是严厉的，是希望这些银子可以回本的，但他有一个伪装达标的方法。是什么？他明明知道主人的那个标准、神的圣洁，属灵的要求，但却因为惧怕、顾虑和自我保护，把神交托的东西给藏起来。然后呢、当主人回来的时候，我就解释了我怎么达到了这些要求，怎么达到了这些要求。但其实当主人揭发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发现其实这些都是他的 defective ambition， 就是他里面在隐藏了某种东西，以至于他不敢把他生命里面重要的东西拿出来，不敢让主人去碰，不敢把它放到一个地方去什么让神掌权，让他去赚回那一锭银子来。所以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我们对未来的计划，可能是我们的抱负，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婚姻等等，这些全部我们不愿意交托给神的东西，我们都会想办法去解释、合理化，甚至是退缩。其实这些都不是所谓的谨慎，而是一种属灵上的诡诈。但神呼召我们说什么？我们要刚强壮胆，真实的把这些东西交到神的手上。所以神今天我们看到神在第一章约书亚记第一章里面，他会不断跟约书亚说几件事情。第一个，他会提醒约书亚说：我会与你同在，我怎么跟摩西同在，也不撇下你，也不会丢弃你。那我们听到当然说啊，这很好啊，谁都愿意听，谁神与我同在，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但这都是头脑的认知。那我们如何从心底里面真正能够感知，并且、能够抓住这句话？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神会对约书亚说一个很具体的实践。他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那在这里我想大家去 注意看昼夜思想这个词。这个词的意思不是你要去记住那么简单啊，思想也有人会把它叫做默想，是一种深层次的内化的工作。那大家想想，什么东西你是需要去默想的？比如说 IKEA 的说明书，你会默想吗？没有人默想那东西嘛，对不对？除非你很喜欢装甲机，没有人会默想说明书嘛，对不对？因为说明书不需要默想，它没有深度，对不对？它没有所谓的触及灵魂的东西，你照着它去做就行。什么东西需要默想？那些触及灵魂的东西，你需要去默想。所以这里说，神说，律法，真正的律法，不是行动指南，不是说我们看着他说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能有清单。那也有人会把律法当作清单的，谁啊？法利赛人嘛，对不对？把一本摩西律法可以发明出400多条的规条，结果耶稣就对法利赛人说，你把律法当作一种条文，却什么不知道神的心意究竟是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也很喜欢把经文变成说明书了，对不对啊？几章几节说这样啊，所以我就这样等等。但其实一个真正内化了神的话语的人，他不一定张口闭口就是经文，而是什么？我们把它变成生命的行动准则，活在生命里，成为一种内在的力量。所谓大道无形，才叫做真正的默想。那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以色列人从来不会把约书亚记这本书叫做历史书的。那我们今天会把什么约书亚记、什么那个士师记啊，把什么就是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这些我们都会把它叫做什么历史书啊，记载历史。但你知道其实以色列人把这些书都叫什么书吗？他们把它叫做前先知书啊，后面的就后先知书了，那些我们熟悉的先知后先知，前先知书。为什么叫先知书？这些书的核心任务不是记录历史，它记录的是什么东西？是律法在具体的历史处境里面如何被活出来，这叫做先知书。因为先知的责任是什么？告诉你律法对迦南征战说了什么，律法对大卫作王说了什么，是不是？律法对以色列王国分裂说了什么？把神的话语作为具体的指引，叫做先知。所以这是为什么神要对约书亚说，这书你要什么？昼夜思想。所以真正的信仰的一个述说哈，它不是讲规条，它是讲故事，要用故事来去传承信仰。那故事当然也不是我们讲的家长里短啊，今天发生什么事，明天发生什么事情，而是什么？你要去想，用神的话语去默想这些生命经历在神那里是什么东西。就是我经历了什么生命的恩典，我也经历过自己的软弱和失败，我在历史的洪流中也会误立，我在旷野之中也会跌倒，我的依靠也会被神拿走，但我仍然选择跟随他和认识他。这种默想其实才是所谓的看山还是山。神圣洁的标准一条没变，但当这些标准已经不是死的规条，而是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了活力之后，有了活性之后，它才能够成为我们真正的生命。如果教会我们不断的只是告诉人说啊，你该做这个不该做这个，那我们的信仰都是律法。律法会什么？会压迫人，而不是释放人。教会是死定的，你是不会能够把信仰传承到下一代，因为下一代听到你这些命令转头就走了，根本不会来教会。而是唯有什么？你要把这些信仰成为故事， 成为你的生命分享，才能传下去。所以在历代的教会经验里面，很多牧者总结出一个很普遍的规律，叫什么？教会和被道之间永远只有一代人。什么意思？就是如果我们不把信仰内化变为真实的故事，并且传到我们的下一代，下一代很快就会什么忘记跟随神意味着什么啊？就我们看到约书亚记下一本书是什么？士师记。士师记一开始讲的是什么？那一代人就忘记了摩西和约书亚。你们翻到士师记一章自己看一看，一代人呢，可以全忘掉。所以今天啊，今天就刚好是父亲节，所以跟大家多讲讲一些关于信仰传承的话题。有一位很伟大的一位传道者四不真曾经说过有一句话，他在他讲道里面说的，他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那我们知道这是圣经箴言里面的书，对不对？的话，对不对？圣经里面的话。但后面他有一句话补充，但必须先确保你自己也行在其中啊。所以结合我们今天的经文，为什么神说你脚掌所踏之地都要得地为业，我们如果行在其中才能够得地为业。但我们要知道约书亚他所得的地为业，他首先不是在于他表面上能够得到多大的地方。你有一个再大的地方，如果你的软实力不行啊，你最后你这个地方也会什么，也是得不到的。什么叫软实力？就是你的信仰的传承的本事和一种力度。比如说你如果没有，你没有软实力，你信仰传承不了，你买再大一个教堂，最后是什么？都会被挥霍掉，都会卖掉的。欧洲是这样，对不对？北美很多的现在也是这样，对不对？不要只看一个外表你能得多大的地，问问我们的软实力究竟如何。在我们扩张我们的地土之前啊，我们今年讲什么构建与扩张，在我们扩张我们的地土之前，想一想我们先要扩张的是什么，我们的下一代的属灵的生命，对不对？如果我们啊教他们读圣经，我们自己不读，我们叫他要有信心，我们毫无委身，我们这样的信仰是没有说服力的。所以我们自己首先要起来，就好像今天神对约书亚说的，现在你要起来，真正的走在那条路上。那最后我想要用保罗在新约里面的一个教导来去结束。那保罗呢，他是一位非常注重属灵传承的一位领袖。那他最多的一些属灵传承大家都知道写在哪本书里面呢？提摩太前后书嘛，因为提摩太就是他的接班人，是不是？所以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保罗给了提摩太一个很清楚的指引。那二章一节你会发现他说的话也是很类似的，我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什么刚强起来。那再一次，我不觉得这个刚强是那个性格问题，而是一个什么性格信仰根基的一个问题。但很好玩的是，保罗接下来讲了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他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第二个比喻，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第三个比喻，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那我们会问，这三个比喻究竟它的共同点是什么？其实这三个比喻的共同点就是我们在信仰上的坚守。第一个，一个战士即使再思念家乡，他也必须专注和坚守自己的身份和任务。一个运动员，你再有夺冠的渴望，但如果你是什么违反规则用兴奋剂， 最后你的金牌还是会被什么夺走，唯有通过坚持的训练，你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冠冕。农夫啊，农夫就更容易了啊，你必须是什么劳力啊，持续才能够坚持到底。所以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啊？我们要去一同的去坚守，以至于迎来属灵的成果。但你可能说，坚持就行了吗？啊，用真心就能够获得这些了吗？啊，实际有困难怎么办？所以保罗在最后会跟提摩太说，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又来思想了啊！大家有没有看到？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所以这里提摩太又说到，我说这些话你要把它内化，融入到你的生命里面，在你遇到信仰危机、生活难处、属灵低谷的时候，成为依靠的力量。所以我们的读经永远不只是念经，而是我们让神的真理成为我们生命故事的一个底色，以至于我们可以与身边的人、与下一代诉说我们的生命故事，这我们才有我们的软实力来去接受神更大的应许和更大的地图。愿主这样祝福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知道你所设立的教会不是只是一个扩张规模的教会，而是一个传承信仰的一个教会。只有我们懂得传承了，我们才能接受你更大的应许。愿你借着约书亚记对我们说话，让你自己当初对约书亚的造就，对他的这样的一个传承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祝福，也临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那里。我们这样一同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救名所求，阿们。我看到外面的那些小朋友都跃跃欲试了，对，我们现在请他们进来好不好？对，我们请所有的弟兄们一起起来。我们所有的弟兄在你们的被罩里面，神都要什么？神都要你们有一个美好的一个任务，就是让你们成为一个可以传承信仰的属灵的复兴。所以请所有的弟兄，所有的男士都起来，我们来接受啊，在父亲节里面的一份祝福的礼物，好不好？车车也要起来的，对，也要起来的，对，你也要成为父亲的。好，各位男士都起来，来接受祝福，好不好？感谢小米，谢谢。